心里。
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么继续给大家呢，有我们这个悬疑问答节目，很精彩啊，大家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前面半小时也很精彩啊。那么听众朋友们，13号，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五，每星期五呢有一个小时的悬疑问答节目。好，下面呢台长呢就开始呢就解答大家的问题啊。请大家记住了，星期二是初十五，请大家吃素。好，哎，你好，喂，你好，
喂，你好，卢台长啊，
是，
哎，你好，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一下
啊，你说，
嗯，就是说，我想问问我和男朋友的事情
啊。你现在小姑娘自己念经没念经啊？
我念的。
念什么经啊？
我念姐姐咒，每天念49遍，然后念心经7遍，那个准提神咒念27遍，还有礼佛大忏悔文念1遍。
好，我小姑娘，我问你啊，现在你跟你男朋友是经常吵架，还是要分手啊？
我们分手。
好，要分手，你要记住，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个缘分，对不对？
嗯，
那么缘分来的时候大家就很好，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缘分没了，那么大家就分手了，对不对？
对。
那么有时候呢，缘分没了的话呢，是有一种恶缘，那么这个缘分没了呢，就很难再聚在一起了。有时候呢，是一种那个这种缘分呢，不是属于恶缘，但是呢，是属于一种暂断缘，就是暂时断掉的缘分。
对。
明白了吗？就像我们孩子跟父母亲一样，我们没有出国的时候，我们跟父母亲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呢算命里面照样算得出来，你们当中有一段的叫暂断缘，就是暂时断掉的缘分。
嗯。
那么到了几年之后呢，你跟父母亲又会特别好起来了。
嗯。
那么这是暂断缘。现在呢，台长呢，第一今天不能看图腾，但是台长可以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你不要留恋太多，明白吗？
哦，
因为呢很多事情呢基本上呢缘的暂断缘特别少，主要的都是一种缘分尽了。
嗯，
明白吗？这啊，你说。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吵架，因为他在国内，我在澳洲。
啊，这个是更麻烦的事情了，因为人分居两地的话，这个缘分会脱节，明白吗？因为人跟人是靠感情维护的，如果这个感情不能长时间的维护，那么没有这个基础的话，那个这个缘分很容易尽，明白吗？
嗯嗯。
因为他生活在不是真空里，你生活也不是在真空里，从某些意义上来讲，女孩子比较容易坚持，而男孩子呢就比较容易找到另外新的，明白了吗？所以尤其你要看他的职业，如果他的职业很接触这方面的，那你就更要不要去抱这种想法了，因为你抱了这种想法会伤害你自己的。
那就是说我念姐姐咒也没有用
了。念姐姐咒有两种，念姐姐咒念完之后，一种是把你的恶缘念掉，明白了吗？比方说你欠他的，你会为他伤心，为他哭泣，为他难过，但是呢你念了姐姐之后呢，你就想通了，你就跟他呢慢慢客客气气，大家就分掉了，明白了吗？这样的话呢不会伤害你。还有一种呢，念掉之后呢，把恶缘念掉，如果你们两个人在命中还有善缘的话，那么你们会一直好下去，因为恶缘没了，那么剩下来就善缘了，还会好下去，明白了吗？
因为我就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也是一位像您一样的这个大师，他姓孔，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你们两个人是有缘分的，但是因为我跑得太快了，所以慢慢的就会脱节，他让我就要低下头来要等他，我就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了。我也跟他提起过您，他说你会帮我的。
他说呵呵，我知道这个姓孔的是吧？
对，
他也是孔夫子的一个弟子。 就是七十几代弟子、
那么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样做我才算地下投胎才算。
那什么样来做？你听台长的话，你现在呢先不要低不低头，你现在首先要看这个缘分还有没有。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缘分。
那么台长现在告诉你了，这个缘分不是太好。
哦。
明白了吗？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两个人分居两地的话，这个缘分实际上就是很淡了。
嗯。
明白了吗？
嗯嗯。
啊，你就是夫妻经常分居两地，你两个人的缘分也会很淡。在缘分很淡的时候，如果再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缘尽了。所以你硬把着这段缘分的话，一定会伤害你的。明白了吗？你可以一边念经一边等待，你用不着低头，你就等待就是低头了。
那我念经是不是就是在等待？
对呀、啊，就是在低头啊！念经你不就想把它念回来吗？念了好一点吗？那不就是在等待，不是在低头吗？你要是不低头的话，你啪啦在澳大利亚再找一个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呀、啊？
但是我要不知道，如果我一直念一直念，那会不会把应该是我老公的人又念掉了呢？
应该是不会的。如果就算一直念一直念的话，念回来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念回来之后也不一定好。那么问题呢，如果真的还有一个缘分来的话呢，你一直念一直念的他也会来，只不过来了之后呢要看你自己怎么样了。如果你人家给你介绍一个，或者你碰上一个你很爱的人很喜欢的人，你还是继续留恋前面那个，你再一直念一直念，你真的会把后面那个念掉的，明白吗？
不是，我就是害怕这个。
不用害怕，等你他来的照样会来的，一定会来的。就是说你再怎么念，如果有命中有一个是你的人，他到时候一定会出现的。只不过出现了之后你再念再念的话，你两个都不舍得放，那就造成了一个缘分就没了，明白了吗？
就是呀。那台长什么时候可以看图腾啊？
2、4、6，五点到六点。
很难打字。
一个星期三个小时。
就是这个电话很难打。
很难打也要打，说明你念经念的不好，缘分不够。明白了吗？好吧，好好念经啊。
好好，那我念这些经就足够了吗？
足够了，大悲咒要加强一点。为什么大悲咒不念呢？
不是在你的书里写过，吵架的时候不能念大悲。
念吵架时候不念，增强你自己的力量。你不念经
了。跟姓孔的那个老师，他让我增强自己的力量，让我念那个什么一切如来。
法门不一样，明白了吗？明白吗？
那大悲咒还是要念的。
对对对，法门不一样，明白吗？
念多少次啊？
大悲咒一天念三遍。
那有没有顺序？先念什么，再念什么？
没关系的，随便，有你想先念什么就先念什么。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那谢谢台长。
好，再见。
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哎，台长。
你好。
哎，我今天终于打通你电话了。那个香港法会之后，我特别的想你。
是是是。
哎，首先跟大家反映一件事情，就是、
啊、
您还记得就是在我们临走之前，龚阿姨一行人有一个腿不太好的一个姓郭的老妈妈吗？
对对对对对。
你帮她看完图腾之后，在那个飞机上，那个龚大姐让她许愿说，你这个肯定要许大愿的，把她腿才能好。然后她从那个。从北京下飞机的时候，他那个腿，他能够像正常的人一样的走路了。
哎呦，你看看灵不灵啊！
而且他特别的感恩台长，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看看，
还有特别激动的跟那个我们一行人说。
你看看。
哎呦，
这
个太神奇了。
真的太神奇了，因为所以台长这个法门现在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在慈悲啊。
这个事我跟我们同修都说了的、然后也发了那个我写了那个文章发到你的那个 email 里面。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
然后还有就是我走的时候也有机会让您给我儿子看到图腾、我当时说我儿子那个图腾身上的那个闪灵特别多。然后你看我每天跟他念108遍往生咒，然后每个礼拜每天一遍礼佛大乘佛文，每周2张小房子，这样行吗？
已经够了，可以了。
那个往生咒念几年呢？
往生咒实际上用不着念几年，像你儿子这点小灵性的话，念个半年就够了。
你说很多。
很多的话，你如果按照一百零八遍的话，你算一算，你乘一百五十几天啊，一百六十几天吧，对不对？半年嘛，你算一算，一天如果念一百零八遍，你看看多少遍呢？要十万遍了吧？要。
嗯。
啊，对不对啊？
嗯。
怎么不够啊，傻姑娘？
然后就是有一天那个我梦里梦到就是在香港法会有一个老妈妈变成灵性了，抓着您的手不放，然后过了两天，然后同修就跟我说台长的情况不太好，然后我就一共跟台长上了七张小房子，然后那个好像是第三天晚上我就梦到大概有四十来个人，台长在跟我们上课，台长手里拿了一只睡莲，但是那睡莲是金色的
啊，
那个睡莲你用手一指它就发光，然后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东西啊？是什么睡莲？
就是合发的那种睡莲的那个品种。
哦，就是那种像花一样的花草，莲花一样的东西。
对，就是莲花里面睡莲那种品种，因为我也买过那种花。然后你用手一指那个睡莲发的那个光，金色的，但是那睡莲不是紫色的，它是金色的，发了光，包围着我们，你给我们上课的每一个人。然后你再用手一指那个睡莲，出了好多好多水，就把我们的头都洗了一遍。我的那个梦就醒了。
看看台长的那个法力很厉害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等于菩萨给你们洗啊，洗身上的孽障啊，明白了吗？就主要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明白吗？这个是好事情啊。
我觉得也是好事，能梦到台长肯定是好事。
对，而且你们看看，每次梦见台长，实际上就是看到台长的法身在外面救人嘛，帮助人的，明白吗？
然后就是我刚从香港法会回来的第三天，我老公就他以前是他那个人特别的不容易相信，然后反正之前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回来之后他就主动要求我跟他说一下怎么做基本的功课，然后他也发心注印台长的书。
他也去了。
他没去，但是我回来，我觉得我是把台长的加持力带回家了。
那肯定是的。
挺好的，现在一天不念经，他也觉得挺不合，挺心里挺不舒服的。
对，实际上就是一点话他就明白了，很多人就是缺一个人点一下，实际上有时候他心里已经有这些印了，就是人家说前世的烙印了。明白吗？好不好？
我看一下。然后台长是这样的，像法会之前也发生了好多事情。我也写博文，写东西都发到你们邮箱了。就是有一个梦，我觉得应该说一说。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到自己好像没穿裤子，然后就经过一个隧道，就是有点像火车站检完车票的人流往一个隧道走，挺黑的。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台长好像说过不穿衣服是去非常不好的地方，然后我就转过身来我想往回走，然后我觉得转过身来根本走不动了，然后就好像被一种力量往那边吸，然后我就念大悲咒就往回走了。
是吧？
念大悲咒往回走了，然后就人流当中我转过身来就碰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像古代的那个公主的形象，穿着一身金色的衣服，然后她微笑的看着我，还走过去，我想那么多人就他一人站那，好像找到知音似的，我就问他，我说您会念小房子，知道小房子吗？他笑着说知道，然后我感觉找到知音了，就伸出我的右手跟他握手。然后他也跟我握手了，然后握手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他是菩萨，
特别温暖。对、然后我问他，我说您需要我跟您念小房子吗？他说不需要，他没说什么，他说记住了，我的名字叫妙什么妙什么，他说了三遍。第二遍的时候就不见他的
名字。实际上这就是你的那个居士的那个佛名字呀，就是像人家出家人啊，有那种佛菩萨的名字一样的。你明白吗？所以说明你前世缘分很深，而且这个菩萨肯定是跟你缘分很深的，他下来就是帮你忙的。
他肯定是到地狱去救我了，我感觉。
对了，说明你的精神灵魂里边还有一些东西掉到下面去洗地，被人家拉下去要折打或者怎么样，明白吗？
明白。
啊，所以你慢慢慢慢的来一次弄一次就好了。你因为现在，因为人都是这样的，当你有灾难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还债。你做错的事情一定要报，报了之后呢，因为你现在在念小房子，在修心念经，所以菩萨一定会来救你的，明白了吗？
明白。
哎，就是这样啊。
然后这样的台长，我上次听节目里面说你，观世音菩萨也同意你收取送海外的徒弟了。您看我的现在的气场够值得做您的徒弟吗？
你跟我们秘书做联系好吗？
嗯，
好吧，你跟他们打电话，先把情况讲一下啊。
嗯，好的。
好吧，好。
台长，我已经把你当成我们家里的一个长辈了，每周礼拜如果有时间，我会抽时间跟您念小房子的。
啊，谢谢你啊，你自己
要好好的保重您的身体。
对，实际上台长跟你们都是亲人的，你知道吗？嗯，
是的，您就是我的一个长辈，就是亲人，比亲人还亲。
嗯，我知道。因为
然后希望您一定好好保重身体，希望每年在香港法会上都能见到您。
好的。
好的，再见啊。
好，再见啊，再见。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卢太太你好。
你好。
啊，麻烦你，我想请你解几个梦啊。
啊。
第一个就是我在一个好像皇宫里面，这个皇宫好像是外国人。我跟我的哥哥，这个哥哥也是个外国人啊，一起等待那个国王的接见。然后我看见旁边还有两个在等的人走过来跟我说，他说你很福闷，你为什么对我们国王这么好？我说哦，我是学佛之人，我对不但对你们国王好，我对所有的人都好。他说哦，是这样，然后就醒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啊，那这个梦可能是你前世的梦。
哦，我也是这么想。
对，你前世你有一世是外国人，而且你可能是地位很高。
哦，
明白了吗？
哦，
你当时感觉你是男人吗？
我不清楚，但是我现实上是没有哥哥的。梦里那个是哥哥，但是我现实上是有个弟弟。
这个有可能你是前世是男人，或者像这种梦不是前世的，是在前世的。
对，很多是以前的。
对，所以一个人很痛苦。昨天晚上我还跟小朋友在开示，我在讲，如果当你一个人死掉之后，实际上是最痛苦的，因为他知道了他的前世在前世谁跟谁的关系。他会很难过的，你明白吗？
明白。
啊，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不能让你们知道今世谁跟谁的冤结？因为走掉之后他都明白了，明白吗？
对。哦，明白了。
啊。
然后第二个梦啊，我梦见你刘台长了，就是你在这个就是弄那个佛教的那个图片想定上去给大家看嘛。
啊。
我看见你在定，我就说刘台长，你不要这么辛苦，我来帮你，我就拿个凳子上去帮你定啊。
啊。
但你就很好心，你就说，哎。小心啊，不要摔倒，我扶住你。当你两个手扶住我的腰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全身啊，我很开心。然后我就转过身来抱着你亲了你一下，虽然很害羞，但是很甜蜜啊。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加持我了？
这个就是加持。
是啊。哎，这感觉真太好了。
这个因为人以后走掉了都是这种感觉呀。
哦。
所以有时候要记住，你以菩萨的精神来看台长。你就知道了，台长是在给你们加持，明白吗？
对。
不能用以凡人的心理想法来看台长的。明白了吗？
是，明白。
然
后还有一个梦啊，就是昨天晚上做的。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跟我检查以后说我肚子里面有小虫子，我就觉得很奇怪。小时候有蚊虫，怎么这么大年纪还有虫子啊？他说没什么大事，回去吃点药。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蛔虫就是。小灵性
哦，对了，
医生看不出来，因为像这种小虫子会跑的
哦，
他医生不知道这叫小灵性，所以他们在梦中他照样用他的医生的意识来跟你讲，他说这像小虫子，实际上台长看见的很多小灵性就像小虫子一样的
哦，
只不过它是闪闪发光的，就是那种光呢又不是菩萨那种光。明白吗？
对，
就像人家鬼的那种白色的光飘来飘去的，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
那这次证实了，上次我打通你的电话，你跟我说我肚子上有灵性啊，那说的一点没错。
啊，那当然了。
哦，我正在超度，所以那个就是证实了你说我有灵性，就是这个灵性了，是吗？
对，就是这个灵性。
哦，太好了，我这几天要烧给他。
明白吗？
然后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有个佛友，他家里呢请了一尊文殊菩萨，本来他中间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嘛，那他老公喜欢文殊菩萨，他说不知道这文殊菩萨应该怎么放。
文殊菩萨他要是请来的话，可能他跟文殊菩萨也有缘分。
哦，
没关系啦。
嗯。
那么如果你家里是主要是修台长法门的，
对，
那么就是供观世音菩萨。
对，他供了。
供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菩萨的左手就是上手，
哦，
可以供上文殊菩萨。
就是我们看过去的右手。
对对对对对。
好的，明白。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我有一个朋友呢，他信佛法，信了十年以后，不知道你怎么搞的，去信了法轮功。信了法轮功六年以后，就是这五月八号那天你开法会呢，我们带他去了啊。他听了你的法会以后呢，他又恍然开悟了，就是就觉得你的法门特好，他想转过来了。但是他就担心，他说他在法轮功那边他有没有什么有点孽障上升、果报上升，他说。他就不懂，他想请教你一下。
像这种事情呢，首先呢，台长呢不对其他的东西有评论，
嗯，
但是呢，他信台长的话，台长可以庇应他，而且呢，台长绝对是正的。明白吗？
嗯，
那么你可以，他如果恍然开悟了，
嗯，
那么让他跟着台长好好学，
嗯，
实际上这就跟医生一样的，
嗯，
啊，你比方说所有的法门都是医生来救人的，对不对啊？
对，
如果你这个医生看不好你的病，那你找一个好医生看，那也是合理合法的。
对，
所以呢，如果让他跟着台长好好学，
嗯，
他一定会学出成绩出来，一定会让他很灵验的。
对对，
明白吗？
明白。
嗯，
但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法门，以前的法轮功的法门有个法轮嘛，
嗯，
在什么中间，他说怎么样拿下来呀，啊，要不要念经。
这个事情你最好慢慢打电话到那个电台里来问好吗？
好的
在广播里不宜讲。
好的
因为现在呢台长是在海外啊，尤其呢对很多的法门呢就是对很多法门呢就是台长是不评论的。
嗯，
但是呢实际上呢台长是让大家开悟，
嗯，
啊，很多事情自己能开悟的。
对
好吧，台长呢就是让你们跟着台长学了之后呢什么都明白了，那就好了。
对对对。
嗯嗯，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那罗台长，我是这么想的，我个人认为啊，我当然就是对那个你那个法门深信不疑啊，但是以前呢，我对法轮功也是不明不白的。现在我学了你的法门以后，我就觉得，他那个令到那么多人死，肯定不是太对劲，我就觉得这不是太好，不是太深信。我这么想，应该是没错啊。好的，我明白了，到时候我。
好啊，你打电话到我们那个电台里来。
好的，
明白吗？
好的，
好吧。
好，谢谢你，台长。
因为那个学的正法的人，
嗯，
他不会对其他的法门有评头论足的。
对对对。
但是呢，希望大家都跟着台长学正法就可以了吗？
好的，好的，
好不好？
好，谢谢你，卢台长。
好，再见。
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嗯。
卢台长。
你好。
弄好鲁台长，
嗯，
我想就是上次我也是星期五打进来的，
哎，
问我们家小姑娘，现在呢就是我想我带着我全家谢谢你鲁台长
啊，应该的啊，
我就是想问那个我们家小姑娘现在好是好的很多了对吧，
嗯，
但是她现在马上要高考了嘛，她就是看不见一个字，
眼睛看不见，
不是眼睛看不见，他脑子里有很多人打扰他，就是他
哦，就是这个灵性还在他的脑子里，对不对？
对，他们很多人在打扰他。看书了吗？他说，数学老师来了，你这个题目我会做的，什么什么，他就没办法看书。
啊，那个是这样的，因为说明他的灵性还在他的身上，一直在控制住他。
我上次咨询了之后呢，帮他念小王子，已经好了很多了。
好了很多，你念的不够啊。
发出来像神经病。我就是没办法了，后来问了你卢太太，后你卢太太就是救了我们一家人哦，他后来就是一点点好了，
嗯，
真的很感谢你了。
是啊，你要好好修啊，因为这就是你家里的孽障啊，嗯，真的。
对啊，这个小姑娘现在马上高考了，我急啊，她现在看书一个字看不清，就基本上今年就但应该废掉了，高考没办法考。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告诉你没有办法，你首先呢，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不要先去对他有任何的压力。
嗯。
啊。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把他，如果按照正常的来讲，他现在已经是个精神病患者了。
对呀，
明白吗？
嗯，
所以呢，你就不要带他在高压力，你只要让他能够恢复正常就可以了。
对，那今年高考就不能考了。
不考嘛就不考了，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没办法的事情啊！你还逼着他，我可以告诉你，这就叫放不下。 很多事情我告诉你，不到眼前你们不知道的，没有了嘛就没了。世界上这个事情，什么事情不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执着的去追求呢？没有了就没了。
嗯，
明白了吗？
那他就是他说这两天去找工作做了，大家。
对了。啊，他只要身体越来越好，那个灵性离开他了，他正常了，他去找份工作又怎么样呢？啊，362行行出状元吗？
他就是他的心里想还是想高考，为什么？因为他想我今年就是泡这样子不能高考了，像我明年赶我再这样子我再
可以可以，你就要鼓励他，这个孩子说明非常好，有出息，就是说有病的时候不能考试，等病好了再考，明白了吗？
啊、那他那有时候他发起来，他自己吃不下，他说我这样不行一个，你问了卢台长之后，他都说卢台长救我了一个，观世音菩萨来救我了，他知道的一个。
对了，那当然知道，因为他身上的灵性会告诉他的呀。
哎，他说观世音菩萨那天我晚上跟他念经了嘛，他后来我帮他这样子说了以后，他说晚上就说，我今天我。观世音菩萨救我了一个，
看见了吧？
楼台上一个叫观世音菩萨救我讲啊，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知道的一个。
啊，你看见了吧？
后来发起来，他就说我想到庙里去一个出家一个。
啊，对了，这就是实际上是他前世的命，明白了吗？
哦。
啊，所以要记住啊，修行修学行，一定要学正的，明白了吗？
嗯。
啊。
他就是想到庙里去，那可以去吗？
你现在不要让他去啊，先让他身体弄好，你先跟他讲。你身体好了以后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现在先把身体弄好，既然卢台长和观世音菩萨都在救你了，你都知道了，你就好好的把身体先弄好，你让爸爸妈妈能够看了你放心了，那么你再到哪里去我们都同意，你现在这样你到哪里去我们都不放心，你跟他好好讲，听得懂吗？
我就是后来我看了你的片子嘛，他说你就是不大赞成到出家嘛，我也不大喜欢他出家。
不是不大喜欢出家，是能要记住，现在要在人间要救度众生，明白了吗？不是说把家里一抛一走了事，明白了吗？因为有些人出家并不合适，因为我们现在对很多人都负有责任，对不对啊？
对呀、
啊，并不是出家不好，出家也很好，但是问题呢，不出家也能修心吗？
对
啊，
他就是毛病发起来，很多人现在呢好很多，就是跟他们说，他们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就是有一个念头一想嘛，他们就来了，就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好吗？
这
是反复无常，没有关系，这是病还没好全。你小房子你用不着跟台长讲这么多，你现在小房子到位了，数量到了，他我告诉你他就好了。现在你刚刚念了一点点，他马上就好了，你还不念呢？
我念的，
那好了，就好好念就是了。
嗯，
明白了吗？
因为我还有个问题，卢台长。
嗯。
他就是晚上天天很在晚上读夜书嘛，很晚很晚回来，这样子不会影响他吧？
读夜书为什么在外面呢？不在学习，不在家里啊？
他白天他准备打工嘛，今天最近这几天找了份工作，他晚上去读夜书，就是读英语嘛，上英语课，晚上上自学英语课。他就是很晚就回来了、
啊、你要注意他安全，其他没有关系好吗？
晚上晚一点没关系吧、
啊、但是要注意安全好吗？也不能太晚啊。
那楼台上246怎么打都打不进那个电话？
当然打了，几万人在打怎么打得进啊？你要好好念经的、
啊、
好吧？
谢谢楼台上，谢谢
啊好的。
好，
再见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台长
你好。
哎，台长，我有几个问题，我想跟您说一下，好吗？
好，你说。
哎，台长，我前两天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开车，然后我在开车上的时候，我念大悲咒、
啊，
然后结果我儿子四岁，然后他说妈妈，我看见阿弥陀佛了。
哎呀，你。
然后我说我还以为他看错了呢，然后我说我刚想问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然后他说妈妈不，他就告诉我，他说妈妈不是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等到回家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说是哪尊那个菩萨，他说的，他就指着阿弥陀，他妈妈真的是阿弥陀佛。
啊，你看见了吗？说明你现在是跟着台长的法门在修，对不对？
对。
好，我就告诉你们，证明一点，跟着台长修阿弥陀佛也会下来救我们的，明白了吗？实际上菩萨都是这么慈悲，而就是人 在这么搞来搞去，并不是说菩萨不会有分别心，而只有人在说哦，你是什么法门，你是什么法门。实际上，菩萨都是来救度众生的，对不对？
明白。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这种事情太多了。我跟很多人讲了，到了你要是好好念观世音菩萨的话，观世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的吗？他也会下来救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吗？对不对啊？
对。
那就好了吗？对不对？
台长，我还有一件事儿。
嗯。
就是有一天初一的头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往我嘴里那个就是塞肉，结果有一半就被我咽肚了，然后有一半呢就吐出去了。结果第二天就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早晨的时候，就是初一早晨，我刚放完生，那鱼放的都活蹦乱跳，特别喝水。可开心了，结果晚上就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回家以后做了11遍礼佛大忏悔文的忏悔，但是我也不知道忏悔没忏悔掉，就觉得心里可不得，可不舒服了。
因为你已经许愿说吃素了吗？
对，许愿我现在吃全素。
吃全素的话，你一半肉吃下去当然不可以啦。
所以我就一个劲儿的往外吐啊吐啊，也没吐出来，因为当时我没吃饭，我还告诉人家说我吃饭了，就是我到洗手间我就一个劲儿往外吐。
你就不能应该像这种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坚持，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看看台长，你想想看台长要到外面去，那个时候出差也好，开会也好，多少人劝台长吃啊？你想想看台长碰都不碰的。人家都要给面子的，台长也没有办法不给面子啊，我就是不吃啊。
是，当时我回来以后做了11遍礼佛大忏悔，我觉得还没有忏好。
还没有，自己觉得还没有忏悔掉，在家，直到自己念了之后，哦，我觉得心里平静了，那就是忏悔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是对不起菩萨的事情，明白了吗？
真的是对不起。
你想想看呢，这个是因为是对你慈悲心的一种考验。如果你继续再吃的话，你就没有慈悲心了，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后来结果第二天，结果我头天晚上我又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也是做了就是孩子他爸爸嘛，就是我先生我做了他在一个口袋里边。那个被绑了，就像被捆住了一样。结果呢，第二天他就例行检查上医院，结果就告诉我说这心脏那个就是那个疏通手术要。
哎呦，你看见了吗？我可以告诉你，像这种梦，哎呀，台长太了解了。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梦，我就知道你在人间会受什么惩罚。实际上，你要知道，你的老公已经被拉到地府里边去，已经去捆绑了。实际上，一捆绑的话，他这里心脏一定出毛病，明白吗？还有的人是肋骨。台长曾经看过一个人被拉到地府里边去啊，折打砍剁，结果他在人间就是撞车祸，肋骨断掉四根，明白吗？
明白了。
还有的人叫台长看啊，这个人能不能活？台长看到他已经要上断头台了，结果这个人就脑颅开刀，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这么道理了。
台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儿子老流鼻血，我念什么经才能给他？
你赶紧给他多念大悲咒。
多念大悲咒。
还要多念心经。
4-5岁的孩子，我要念大悲咒，不是说他那个会倔吗？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啊。
你们误解了，大悲咒是增加能量，并不是增加倔脾气，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大悲咒你要讲的，大悲咒是这么好的经文，你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你才会好，明白了吗？
明白。还有我儿子就磨牙咔哧咔哧咔哧的。
磨牙咔哧咔哧倒没有关系，有时候是跟鬼讲话的。到地府跟鬼讲话就是这么咔哧咔哧磨牙的。
后来我以为是他肚子里有虫子，但是现在的那个打虫子药就是会把那个肚子里边的虫子整碎了，我就不敢给他吃药，我说这样太残忍了。
这不是这样讲法的，实际上并不是肚子里有虫，肚子里有虫没有虫要化验的，不化验的话你不要乱给他吃药，听得懂吗？
明白了。
傻姑娘呢，这个在灵界讲起来，肚子有虫，牙齿嘎吱嘎吱叫，实际上是什么？我刚才不是前面你再把今天的节目再听一下，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灵性，台上看见的灵性在肚子里就像虫一样的，明白了吗？叫散灵。
啊。
明白了吗？
对。
对。
是。台长，那个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要跟您说一下。
嗯。
就是我原来没修台长法门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儿子就是嗓子就是老是那个就是只要一疼就会发烧，一发烧就是一个星期。后来我修了台长的法门以后呢，我就按照台长这个法门，因为台长说过给我儿子看过图腾，说我儿子嗓子有孽障，我就给他念小房子啊什么的。后来我儿子在就是只要一发烧还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一发烧我就那天我就给他那个，我就告诉那个灵性，我说我给您，我说你先别折腾孩子了，孩子太小，我说我一定给你，我一会儿就给你念小房子。第二天我就给他烧了两张小房子，我儿子就好了。要是每回的时候我儿子这样的话，至少都得一个星期。
看见了吗？
嗯，
这就是菩萨显灵。小房子我告诉你不得了的，小房子我告诉你灵得不得了，我就
真的是太灵了
啊！而且小房子跟你说在地府都不常见的，你听得懂吗？
明白。
哎呀，有些话我不能讲得太明白了。菩萨末法时期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宝贝，你不要吗？你真的是哎呀犯傻了，对不对呀？
对，台长，我最后告诉您，就是跟您说一个事儿，就是我去那个放生的时候，我给您放生行吗？
可以啊。
可以啊，那太好了。
台长像你们家长一样的啊。长辈我都在照顾你们的，都在呵护你们的啊！自己一定要好好的修，要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对得起台长啊！嗯，
太谢谢您了台长。
好吗？乖一点啊，不要。
好，谢谢台长。
台长的法身一直在救你们的啊。
真是太谢谢台长。
好啦，那就这样啊，再见。
好，再
见
台长。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你好。
对，是。
你好。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咱们可以看图腾的。
今天不看的。
今天不看图腾的。
对，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了之后台长可以教你用什么方法，但是呢图腾就不看了，明白吗？
我就是上个礼拜打通台长的电话，然后按照台长教的，让父母他们念了小房子，然后也在佛台前烧了，然后想问问台长，再帮他们看看现在怎么样的。
这个要看图腾的。就是说给小房子烧了，你一共烧了几张啊？
妈妈是七张，爸爸可能多一点的。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在你身边呢？
不在，他们在上海，我在墨尔本。
对，所以你自己要当心，如果你感觉到爸爸妈妈，比方说你梦中做到他们了，做梦啊，有时候做到他们，活人嘛也做到的，那如果很开心就说明抄走了，如果很不开心的就说明还没抄走，他还继续问你要。
对的，那个妈妈第二天之后早上大概在凌晨五点多做到一个梦，她梦见的是那个小房子烧掉的那些灰啊，然后像金黄色一样。
那太好了。
但是父亲没什么梦，一直没什么梦。好
啊，没关系的，那个妈妈这个烧掉了，父亲那个还没有烧掉，给父亲再加小房子。明白了吗？
好的，
好。
问图腾只能是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是吧？
对，二四六，好吧，明天晚上五点钟啊。
好，谢谢
大家。再见。
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你好，你好。
喂，是台长的吗？
是，你请说。
哎，您好，台长您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您，真的感谢台长。我先那个信友的那个同修们，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念经，我先提大家共同的问题，好吧？
好，谢谢，你说吧。
就是我们在夜里工作，有时候工作的中间呢，会有一些时间可以念经，因为我听您前几次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人在问说，在医院里他生病了，可不可以念经？您说也可以念小房子，是这样吧？
对，白天。
白天，对，白天，然后就是小房子中的四部经文都可以念吗？
应该都可以念的。就是说心经的话，如果你跟病人直接接触的时候，你要控制住自己，让他的意念不要散乱，因为如果你看见病人的话，你一边嘴巴里念看见病人的话，可能他病人的身上的灵性很厉害，就会把你的经文拿走，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那如果你能思想集中的话，你在医院里照样能念，明白吗？
可以的、
啊。
另外就是我小房子读完了以后，那个日期究竟写什么？因为我有一次打到东方台的秘书处，他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呢，因为上班吧，就是四五张小房子一起升，所以呢，要这样的话呢，就是时间有时赶不能赶到，就是读完了吧，好比我这一天读完了，他说呢，你要是放两三天再升的话，怕灵性拿走，就是到。
啊
就生的那天再写那天的日子是那样吗？
谁说的？他们刚才他们秘书处讲的。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念完之后，你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对不对啊？日子不要写，他拿不掉的。你不烧，他拿不掉的。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
啊，因为你就像刚才前面有一个人，你把今天的节目再重新听一下，还有那个直话直说的节目，他讲的，因为有两个鬼啊，就是说专门人家烧掉之后啊，他拿墙边上有些人，你不是念错了吗？念错之后你再重念一遍，实际上念错的这经在小房子上面，你虽然没有点，但是它也有那种作用的，所以他们就抢那些经文，抢那些钱，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
啊，所以我就告诉你，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你好好的念经修心，最主要念经是心要诚，而且呢思想不要散乱，人家就拿不掉的。小房子上不写名字，他拿不到，明白吗？
明白了，就是还是写读完哪天读完写哪天日期，是吧？
对对，实际上呢，因为你写的早的话呢，反而呢就是说，就像开支票一样的，你明白吗？你开的早的话呢，你支票都可以拿。你如果开的太晚的话呢，他前面你去拿，你就拿不到。
嗯。
明白吗？
明白。再有，我们大家念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样，因为我们念小房子吧，就是知道给要经者念的。那么我们大家想哈，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要提醒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因为我是接下来要问谁谁谁念小房子中的经文了，请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我，并为我做证明。我们都是这样提醒的。
对对对。
对，醒了以后就开始读经文了。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一直想着那观世音菩萨可以带他去好的地方，然后就是念的过程中，我们要不就是看着菩萨的那个脸，要不然我们就想菩萨把他带到好地方了，这样算不算散乱呢？
如果你在念经的时候，最好前面讲完之后，念经的时候不要乱想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是说你比方说一边在念经的时候一边在想的话，实际上你这个就是已经在想象了，这种想象的话实际就叫散乱。因为你想象一下，你像大悲咒里边都是菩萨的名号，对不对啊？心经都是菩萨的心经，然后你把你的想象的某一件事情硬把它掺和在菩萨的经文里边，你说这成什么啦？
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好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烧小房子，就是我听了您四月底的有一个好像也是这个节目，然后有一个同修在问，就是说他烧小房子，过去咱们的那个我们看到您书里头写的都是早上八点、十点、下午四点生小房子是最好的时间。
嗯。
我们现在呢就是依照这个来生，可是上一次我听到有一个同学问您，好像讲生小房子的时间好像不是那么固定了，就是生完小房子再读经更好。
并不是这么讲的，如果念完经之后生小房子也可以，但是呢、反而倒不是应该先烧小房子再念经的，一定要把菩萨先请来之后磕头，念完经之后，或者可以先把菩萨拜完之后先烧小房子然后再念经，没问题。
好，那时间还是八点、十点、四点吗？
这个时间是最好，但是呢如果你不是这个时间呢，其他时间也可以的。
好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呢，菩萨你能保证他来的，你明白吗？
明白。另外我就是我们生小房子的时候吧，就是在我现在是这样哈，就是生小房子我五张一起生吧，我就跟菩萨先说今天呢我要给谁谁谁生五张小房子，请菩萨慈悲保佑我，保佑这个要经者拿到经文，然后将经文转化成能量，从耳朵里被超度到善处，然后我说三遍，说完以后呢我就磕头，然后我先磕头，然后提醒完了我就读三遍大悲咒，三遍心经，然后我就开始一张一张的生。那么生的时候我还再提醒一遍吗？
用不着了。 你在声闻的时候，你嘴巴里心里要讲的，比方说你这个小房子是烧给谁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超度我母亲啊，超度我父亲啊，就这么要讲的。
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我就是每次我一起不是在这之前先一起说了吗？就是先提醒了吗？现在一共升五张嘛，
对，
然后等了念完三遍大悲咒、三遍心经以后，我开正式开始升了。我每升一张，我是不是还要跟菩萨讲，这是我今天升的第一张，请您慈悲保佑，怎么再
升？啊，用不着，一边在升的时候，一边嘴巴里不停的讲就可以了。
哦，明白了，
明白吗？
明白了，
嗯，
明白。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升经文哈，有时候就是说我不是专给一个人读的，因为有同学说了，他是这个同学说，他说他哈可能给他的孩子的药经者读了，给他的父母的药经者读了，甚至给谁的读了，甚至有的他是母亲，他的母亲年龄大了，大了呢他。自己给自己的药经者读了经文以后呢，他生的时候有困难，他们就帮助他的母亲代替他母亲生，就这几种情况放在一次生文可不可以？
啊，应该都是可以的，只要是生文上面的名字写清楚就可以了。
啊，好的。还有同学问，清明节去墓地了，去墓地以后生小房子的时候，他们就用了盘子，对吧？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生让菩萨替我们给转给他嘛，所以我们都凭空性带了盘子去了。去了以后生完这盘子还可以带回来吗？怎么处理呢？
这个盆子如果是经常你生完的盘子，你可以带回来。如果你觉得这个盘子不是家里用的或者临时一次性的，那你要扔掉也可以，但是也不能放在那个墓墟的边上的，因为放在那里没有小房子更麻烦，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
要么就把它扔掉，扔到垃圾桶里，要么就把它带回家，都没关系的。
好的。
嗯。
我赶紧告诉他，他就放到墓地旁，还是麻烦了。他要放到墓地旁边。
不可以的，放到墓地旁边上，因为他已经就是等于你拿一个，就等于你拿一个皮夹子。你听得懂吗？里边钱已经没了，但是你把这个皮夹子放在马路上，谁都会去来拿的。一拿的话，一看没钱，人家就骂你了，他打你了。
那他已经放了怎么办？
已经放了，赶快叫人家去拿掉。
哦，好的。我要是让他再到墓地那儿看他的盘子已经被别人拿掉了，也就算了，是吧？
也就算了，就没关系了。
要是没有拿掉，他就赶紧去拿了扔掉，是吧？
对，赶紧拿了扔掉，而且还要讲话，还要念，自己还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还会给你们烧的，觉得、你要讲的，否则的话很麻烦的，嗯。
嗯嗯，再有一个呀，我呀、也是我本人，前一段时间吧，就是那个用那个碗生了小房子，因为我那天听到您的那个有一个节目说用碗是很麻烦的，现在我已经换掉了，过去那个碗怎么处理呀？
过去那个碗就扔掉。
啊，扔掉就
啊，没关系的，这里边没有什么灵性的啊。
好，再有一个就是说，我看看大家共同的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是在中国天津，这个这边有沙尘暴天气，大家说有的时候天呢不阴，但是有沙尘暴了，这个天气里大家可不可以读经？
啊，沙尘暴的天气里边，如果是昏天暗地的就不要读，只能读大悲咒，明白吗？
明白。
如果不是一般昏天暗地的话，只不过是有点沙尘暴，照样念。
好的。
明白吗？
明白。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每次读完经文以后呢，就是我读小房子吧，小房子中有四读经文，那么读完了以后呢，我们害怕读的经文质量不好，就跟菩萨说，我们再把每一部经文小房子中的每一部经文各再读三遍做个补充，这样好不好？
可以，完全可以，任何话跟菩萨讲就可以了，明白吗？
好，明白。这再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我们大家读经之前呢是要点灯，点了灯以后燃香祈请，就是香燃完一支以后，我们的小房子肯定还没有读完，还在继续读，还要不要再续香？
像这种情况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办，如果第一支香燃完之后的话，实际上你还没念完，你要是不想燃的话也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想尊敬菩萨的话，或者你继续燃，那就也可以的。但是呢，要记住，也不能就是整天24小时这么燃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因为我们一起读经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是就有一天吧，是一天大家一起读的，
对，
其他的时 是大家在各自家里，所以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读起来这个小房子都是两三个小时不停的。
对，实际上
是有这个
对对对，实际上你把香燃了之后，实际上就是请到了菩萨，请到了护法神，也就是说天上的菩萨不一定来，他们都知道你们在念经修行了，实际上菩萨很开心。你这支香呢，实际上已经是供上了，供上之后呢，实际上就是通知菩萨知道了，让菩萨知道了，实际上后面再烧不烧香呢，问题不大的。但是如果你要祈雨恭敬或者求某件事情，那你如果要烧一支香，问题也不大，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我们生小房的时候，我们平常是烧一炷香的，然后到了初一十五我们就上就是一支香哈，到了初一十五我们就会上三支香，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再有一个就是，假如说我们不再续香了，因为油灯还在亮着，那个油灯可以熄吗？
如果香没有的话，油灯就要灭掉。
哦。
也就是说油灯可以先灭，香可以点着，但是呢不能没有香油灯点着。
哦，哎呀，我们经常是没有香油灯点
啊，那就不行了啊，因为油灯代表着菩萨，代表着菩萨的心，代表菩萨的那种灵，就是那种光芒，所以你油灯开着，如果你没有香的话，就是不尊敬，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们赶紧改。
所以为什么油灯会接莲花，明白了吗？
知道。
实际上莲花就是菩萨的心花，明白吗？
明白了。台长，还有油灯中的这个油用什么油，因为我们现在的周围的寺院里面都供那叫做环保什么什么环保佛灯油哈，但是我仔细闻那个油灯里面那个油很稀的，因为我以前是点那个花生油的，但是这种我买不到，就是我自己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个鸟，我就觉得对菩萨太不恭敬了，后来就买了一只很漂亮的油灯。这个油灯呢，这个油它就吸不上来，然后我看到这寺庙里头它也供那个，我们就都买了那个油，但是闻的这个味道吧，它有一种香味，烧到后面我总感觉到它不知道有汽油还是没有。
这个实际上这种呢我就不去讲了，但是呢一般的呢你呢可以不烧花生油，不烧麻油，你可以烧什么呢？你可以烧烧菜油，
烧菜油的
啊，还有其他的，比方说那个粟米油啊，就是像人家那种玉米油啊都可以，但是呢这种油呢不能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出来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因为有花生米和花生油和那个芝麻油的话，它那种香味跟菩萨那种出来的点的香味，菩萨身上的香，它不是一个味儿，你明白吗？
明白了，我赶紧改。
啊，
告诉大家，
好
不好？都在用这个。另外就是说，我想问一下我个人的问题，行吗，台长？
啊，你说。
就是我超度，因为我是读，就是超度我自己堕胎的小孩哈，我读了21张小房子了，读完了以后呢，我自己没有梦到孩子，但是我的姐姐呢梦到我的丈夫，就是抱着一个小孩，就是孩子睡在床上，后来就我的丈夫帮呢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他起来又撒尿又拉屎的，然后又回去了，说孩子有点着凉，可能是说检查说怎么有点闹肚子似的，然后但是他也不哭闹，很安静。很小这小孩，然后就放到床上盖好了被子就又睡了，然后我姐姐把这个梦告诉我，是我超度的孩子吗？
就是你超度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打得的孩子有可能，因为当时你怀孕的时候或者你知道了之后，你先生可能讲过一些话，那就打他打掉吧，那这种话只要他一说他就有责任了，明白了吗？实际上你超度了也替他超度了。
第二个小孩呢是这样，就是说有一天我又做梦了，梦见我和我妈妈然后走在路上，看到别人的汽车里面，这个轿车里面有一个小孩，这个孩子特别漂亮特别好，然后我就逗他，我很喜欢他，我就说我可以把他逗笑，我妈妈说那是别人家的孩子，你别逗了，我说可是我特别喜欢他，特别漂亮的小孩。
这个孩子就是你打胎的孩子，因为他很快要投胎了。所以他要成为人家的孩子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我是不是要再给他读一些？
你再给他念个1章就可以了，
再念1章，
好
的。
好吗？
当时呢就是说梦见这两个因为没打通台长的电话并不知道是我的小孩呢，然后我就又给他们写了大概是七张吧还是几张的，都已经写好了抬头送给某某某的孩子，已经这么写了，或者有的写送给我的堕胎婴灵，有的写送给我的孩子的。然后呢我就写好了呢抬头和落款，但是还没来得及读，那是不是要读完呢？
像这种如果已经写上你的名字的话呢，你可以不读，你可以加个一两张把其他几张撕掉就可以了，没关系的。
那太好了。
好吗？
好的，我接触台长法门以后哈，我的同修也梦过这个，我也梦过这个。
对。
但是好像我是第一个梦什么呢？就是夜里我当时说给住宅的要经者念经的时候呢，就是梦到夜里梦到他要我赶快读往生咒，然后我就说你等一等，因为我平常起得很早，我就四点多起，五点已经开始诵经了。
嗯。
然后呢，他呢就等不及了，要我快点读快点读，我就把我累的这一宿都在背往生咒。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昨天夜里又梦到了，就是梦到好像我孩子的要经者哈，要我读小房子似的，也不我的潜意识里知道是他的要经者，但是我就背了一宿的，又读了一夜的小房子。因为前两天我打通台长电话说我的孩子吧，就是那个身上有我两个堕胎的小孩啊哈，在他的身上要我读十七张小房子，现在呢我自己已经给他们生了十六张了，我的一个表嫂呢给他们生了两张，第三张也快生了，这样算不算够十七张啊？我还准备
加在一起应该算的，
算的，现在就等于已经生掉十八张了。现在呢，我那天呢在菩萨面前发愿，我说我想呢就是在半个月之内，给他们读二十一张小房子，就我一个人，然后我那个表嫂的可能还要给他们读三张，这样不就是二十四张了吗？我都已经这么说了，我要把其他的读完吧。
要读完，讲过的话，在人家说在空中都会流出声音出来的，明白了吗？
好的，我会多读。
实际上空中都有磁场，都有电波的，所以这个都会对你造成影响的。所以说出去的话，就像打出去的钟一样的，它有回音的，所以不能吹牛的，明白了吗？
明白。另外再有一个，有的同学问哈，就是说，每天我们念小房子，以念多少张为限呢？以前说好像说念到三张，因为念多了好像我们感觉不太舒服。
小房子一般的念个两张三张都可以，根据你自己舒服的情况，如果念的太多的话，你感觉稍微有点不舒服的话，实际上就是要的太急，有灵性跟着你后面要的太急了，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就像昨天让我念小房子，就是他很着急。
对，明白了吗？
台长
很开心，台长很开心，因为你们是共修，但是呢，我想呢，共修呢以后呢，如果你们把问题集中起来，大家就得一个座谈，因为台长呢不希望呢搞得太大，什么事情呢我们低调处理，大家呢只要学台长法门呢是学心灵法门，就是要好好的，每个人只要念经修行就可以了，所以呢你们可以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这个都没问题，然后呢你们可以把问题集中起来呢，台长想想看。能不能专门广播里再开个时间，专门给那些共修的时间，就是替大家问的，好不好？
那好了，我这就是我们小组里边，就是说大家提了以后，就是谁打通了谁来问。我当时呢，因为他们年龄都比较大，我比较年轻，所以我是我一直在打。
太好了。
还有一个台长还想请问您，就是烧小房子的时候哈，我今天早晨烧五张小房子，然后生出来的纸的颜色就都是一种纸啊，都是一张纸上排下来的小房子。然后呢，生的时候有的小房子呢，经常有的地方有点灰黑的。多数还是偏白的，有的地方是灰黑的，有的是黄颜色的，是什么意思？
那黄的和白的都是好的，黑的颜色就是下面拿走了，其他的呢有可能是在阿修罗道天道的人拿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一样道理。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您说用银色的东西不好，现在呢有人换了银色的车，就买了一个呢就是木牌吧，一面写着出入平安，另一面是六字大明咒，然后呢就是我们怎么办？
像这种问题，已经买了银色的车呢，最好呢还是挂观世音菩萨。最好还是请观世音菩萨，或者呢就是写南无，找一个那种车牌上面写的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种挂着那个一个佛号也可以，明白了吗？因为你们跟着台长修的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所以你们最好还是靠着观世音菩萨，明白了吗？
明白了。嗯，台长，要是这样，我们还用它把它放在我们佛台前边，给它读六遍，七遍心经，七遍大悲咒吗？
啊，你这是第一次性的，就是念完之后我再把它请到车上，就不要再拿下来了，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还有一个小孩。
快点，快点，不能再讲了。很多人，多少人在打，打不进来了。
是是是，台长，再问一个行吗？就是那个，我这是给我自己问的，我想把我的留到最后。就是说我那个怀孕的时候吧，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我就给他起了个小名。这个小名呢，就有时经常叫。他生出来以后，我也这么叫。可是生完以后，他不就有正式的名字了吗？这个还用声纹吗？
像有正式名字的话，实际上已经一直叫他正式名字，就不要声纹了。如果一直没有叫他正式名字，还要声纹，明白了吗？
正式名字了。我想问问，他是96年的鼠，他就叫扎里夫，您说这名字行吗？
姓嘎，什么嘎？
扎就是一个木，一个人当的蛋，他写其实念检查的查吧，他在姓里面扎。
哦，是吧？
一个元旦的旦，理是理论的理，一个王字边，一个里外的里。
嗯。
书呢是两横一撇一捺。
啊，这个名字不是太好的，最好去改一改，好吗？
改成什么样的了？
改成你自己去想两三个，你根据它的属性，它属什么？
它属鼠。
属老鼠的话，你首先要有一个同字的同，明白了吗？然后同志的同，不要有三点水啊，就是同志的同，然后呢共同的同，对，然后呢要最好呢有一个山，有一个山，或者呢就是有一个谱，像韩国人的谱啊，那一横一点的那个，你自己去找三个字，然后呢以后有机会打进来台上给你看看哪三个字里边挑一个，明白了吗？你这个咖喱谱的话，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以后的命很贱，不是太好的，就是会很穷，但是很高贵，明白了吗？就是自己啊，咖喱，对对对，我知道，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音出来，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以后很自己很以为自己很高贵，但是实际上非常穷，明白了吗？
明白了。您说那个谱，韩国人的谱是哪个谱啊？
就是一横一点儿。但是呢这个字呢可以加在你的某一个字里面，明白吗？要有个同志的同，或者呢或者有一个山字旁的，或者一个韩国人那个普字的普的边上，你明白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那个普呢？
那就是一横一撇，一横一点呢、啊、
一横一点
啊、点的当中啊，一横一点啊，
一竖一点
啊、
哦、
一竖啊、哦、讲错了 sorry 那个一竖一点、明白了吗？
找两个字是吧？
对，
一个带同的还是就是同？
对，这个一横 一竖一谱一点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老鼠爬在班当中一直往上，它当中有个坎儿，就是当中有个抓手的东西，它就能往上跑了，否则就是爬不上去，你明白吗？
明白了。
你把他的那个坎儿，就把他那个杆啊当中弄根东西帮他放上去，他就能够一直往上窜了，你明白吗？
明白了。那就等于是我要一个带谱的，然后呢要一个带同的，
还有
是一个山的都行。
对，山的边旁，这三个东西都可以作为一个字的边上都可以的，边旁。
好
吧，好 好了，不能再说了啊。嗯，好了，
谢谢
再见啊，再见，
谢谢，
再见。嗯
嗯。
好，那么今天呢，刚才那位同修的问了很多，所以台长只能给大家再加一点时间了啊。哎，你好。
哎，你好，罗台长。
哎，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请从东方台写的山水画，我放在客厅的那个空调上面，可以吧？
放在客厅的空调上面，不能放在空调上，明白了吗？
哦。
嗯。
啊，就是放在上面那个墙上是吧？
可以，对，但是不能贴在那个空调上面，那就不好了。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文昌位上，那个我把那个文昌位那个位置上那个墙上贴一个山水画，可以吧？
你在文昌位的墙上贴山水画完全可以。
哦，好的。
山清水秀，明白了吗？
明白了。罗站长，我想问一下，我的妈妈是1935年，那个属猪的，今年76了。我想问一下，像她这么大年龄的，每天功课应该做些什么呀？
像他这么大年龄了，应该给他多念大悲咒，让他不要生恶病。第二，给他念小房子，让他消掉孽障，还有加上礼佛大忏悔文，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还有叫他要，还要如果要延寿的话，就叫他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
啊，那像这个经应该念21遍吗？
像这些小经都是21遍以上，大经可以念7遍、9遍、13遍、17遍、21遍，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个卢天长是这样的，他家里吧有别人供的，其他的像他这样，他在家里能念小房子吧？
他家里什么供的什么什么？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他家里就是说别人请的，让别人给开光的一些观地菩萨，像这样他在家里能念小房子吧？
当然能念，但是你最好叫他一定要请一尊观世音菩萨，明白吗？
明白明白。
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的话，那你念小房子也好做，因为你就不是等于像跟着台长在学了，你明白吗？台长因为主要是这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你明白吗？
我明白。台长，我是这样，我有点担心，我怕他请那些上面他有灵性，我怕他念小房子不会有影响吧？
不会有影响，但是我已经跟你讲了，你听不懂啊。家里有没有观世音菩萨？没有观世音菩萨的话，你就暂时这个念出来的经不一定会灵，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刘台长。
好了，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梦中梦见自己去世的亡人，就得必须给他超度了。
一定要超度。嗯。
好的。
明白了。
好了，谢谢你哈，刘台长。
再见。
好，
再见。
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台长今天因为刚才有这个同修问的多了，所以台长呢有意识的给大家呢再加一点点时间啊，看看。哎，你好。
哇，台长你好。
哎，你好。
我最后把我简单说几句。台长辛苦。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台长，我就是那眼睛不好的老人，我现在肝脏肿瘤。我前半年一直念了44遍的那个礼佛忏悔，我心想是不是就念多了，现在激活了。激活到现在，我现在请问台长，就是说，是不是每天还要念7遍？
你现在14遍的礼佛大忏悔文是多了一点，可能是激活。
现在不念了，现在我念7遍，我心想能不能改3遍？我肿瘤很大，我现在再念7遍，会不会给他又激活激大？
那这个东西也要看的。如果你像这些，比方说你如果你的阳寿还有的话，那当然你可以念3遍。如果你的阳寿不够的话，你如果不念7遍的话，他等到该让你倒霉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他还是来报应了，你听得懂吗？因为你欠了人家的钱，不会因为你还的少而会减少，还的多，那么你以后就还的少了，明白吗？但是不要超过7遍。好吧。
现在还是要念7遍是吧？
如果你觉得太多的话，那你可以减到5遍嘛，你不要太一下子减下来嘛。
因为现在肿瘤很大，我怕的呀，我不懂的，我说念7遍就
好，
就激活。
没什么大问题啊。
那现在念5遍也可以。
对，可以。
还有，请问台长，我前上个月托中国人给我换肾，因为我这里做不到，没有人帮忙。我托中国朋友，本来我叫他换5000条，他然后正好有5700条就帮我换了。我叫他给我念，因为他不念经，人家不懂的。我教他一句，我说你放生了，帮我讲一下，保佑我叫陈阳，那个消灾吉祥，健康长寿。那他不懂的，他就一直讲，就要保佑全家更好。他后面就加了一句，保佑全家平安。那这样加上去，是不是对我这个放生的效果有影响？
有影响的，
哦，
你实际上以后你5700条的话，你全家一分嘛，你就少了呀。而且像这种情况都是这样的呀，就像你们念小房子一样的呀，明白了吗？你给了他的多了，那你当然自己就念了少了。所以有时候放生，你一定最好写个条子啊， 你哪怕以后你放生，你以后这样用个方法也可以啊。
哦。
你比方说你生个文，我陈雅英委托某某某，你把他名字写上去，你看看，如果这个人帮你放生，如果他骗你的钱的话，他以后就拉到地狱里去了，你听得懂吗？
不骗我钱绝对不会。
啊，如果这个人，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像这种情况，你以后就把他的名字写到文上去，生文。
生文，我家里没有。佛台，我
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家里有佛台的话，你就可以这么写，
哦、
对不对啊？我陈雅英，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陈雅英能够消灾延寿。我今天委托中国比方说上海或者北京什么某某某替我放生8700条鱼来消除我的孽障，消灾延寿，请观音菩萨慈悲。明白了吗？你
台长，我再请教一下，我现在家里我住别人家里没有佛台，我如果下次再换的时候，我那天他换在那天，我到东方台观音台面前去，
你照样可以弄。当然了，如果但是你要考虑到，如果这是你个儿子的话，说不定你儿子就一下子得心脏病了。如果他如果不帮你好好放，你听得懂我意思吗？或者他骗你，对不起，有的人就索性就撞车就死掉了，你明白吗？
不是他骗，绝对不会骗。
啊，那不骗的话，就是说他写错了，你就是说他给你放掉就可以了，你在那里随便他怎么讲了都无所谓了，你听得懂吗？
因为那天花5700条，他请了2-3个人帮忙。
对对对，就是5700条的话，因为你怕就是保证成家了。那么你现在呢？你如果在观音菩萨这里，你把这个纹生下去的话，对不起，那些鱼都算在你身上的。他嘴巴里在那里怎么念都没用了，你明白吗？
这样子。
就像个电脑一样的，你在银行里，他这个网上他能控制的一样道理。明白了吗？
这样子。
好
好
好，
台长，我再问两个梦可以吗？
再问一个吧。
再问一个可以。台长，梦见了我婚堂的孩子，这是不是要经啊？
你梦见了你什么什么什么孩子啊？
小孩子，大概7-8岁男孩子，我给他谈，他又拿去婚了，好像意思他又拿去婚个小朋友。
分堂。
分堂。
那说明你有小鬼问你要经文。
这样子。还有一个，我梦见在一个河里啊，很大的一个河。河里我没下去，我在岸上看，河里好多女人在洗衣服，这是不是？
那个有可能是你前世的梦。
前世的梦。
说明你前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如果女人都在河边洗衣服，说明你过去可能是一个农村人。明白了吗？
我看很多女，我还以为她是妖精，不是妖精。
没有。
还有我做梦，我在河边把那个河边那个土啊，高的土就铲了，铺在边上一个低矮的路上。铺上去以后呢，我铺了搬上去2-3次，有再搬过去，哎呀，这个路上很多石头子铺好了，铺好我一看，哎呦。边上草地上坐了几个女人，这是妖精还是猴子？
这个没有。如果草地上眼睛冲着你看，他在梦中看着你的话，你就给他念经，一人一张，好不好？好了，老妈妈
谢谢。
好，再见，老妈妈。
谢谢。
好，那么因为是星期五、星期六，台长总是希望多给大家问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好，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台长呢，只能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哎呦，还有，喂。
嘿，台长你好。
哎，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一个梦哈。就是我梦见观世音菩萨，让我打电话给我姑姑，给我娘娘。然后呢，我就去打电话了，然后就转眼就看到观世音菩萨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子，坐在那边，但是我又不认识他。然后呢，我就去打电话，打完电话我说通了，你要不要跟我姑姑说话？然后他又突然之间变成了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样子。然后我就不懂这个梦是。
这个梦很简单，观世音菩萨在关心你的姑姑，明白了吗？而且呢，观世音菩萨化成人身在救度他，说明你的姑姑肯定身上有孽障，而且欠人家的，欠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不认识而观世音菩萨变的那个人身。明白了吗？
因为我姑姑最近念经念得很厉害，因为我奶奶生病嘛，她就一直在给她念小房子礼佛大忏悔，一直在念。
有可能这个就是你奶奶的要经者，就是在你姑姑身上，所以我告诉你，菩萨救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姑姑如果在梦中看见观世音菩萨变的那个人，有可能你姑姑就认识他了，你明白了吗？
啊。
或者你奶奶认识他了，明白吗？
哦，
嗯，
那就是闲话给我了，
好不好？
他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一直想不通啊，就是像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念经，还是有家人不肯念经或怎样，那突然之间一下子一个大灾难来的时候，比如说你是念经的，那菩萨就保佑你了，然后你的家里人就突然之间就没
了，
那就是作为我们做凡人的话，那肯定是就是。肯定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那宁愿就是跟家里人一起去，而不希望自己一个人就孤零零的留在这里。
那要去还不容易啊？那你不要修心嘛，你就去了呀。
对啊，对啊。
啊，那去了嘛就去了，去了一起去的多得很呢。一个地上几十万人不就这一起去了吗？那你不想活的话，那还不容易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么多人就是家里人，如果是家里人突然都走，就留下你一个人。
那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因为是共业所为啊，当然很痛苦的。你走的话，到了下面也是分掉的。你以为一直走了，到了下面还在一起啊？哪有天伦之乐啊？你下去之后照样分掉啊，都是野鬼啊，孤魂呐、啊。那你说情愿活着好，还是要么就走掉啊？你以为夫妻两个人一起死掉的话，能够在一起吗？那为什么有的人在阿修罗，有的人在天上啊？那么有的人投马了，投畜生了，为什么有的人就投人了？你以为六道是看着玩啊？你以为死掉了之后就能在一起了？你活着活受啊，也就是说明你们没有救到人，你的缘分也不够啊，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了。
啊，叫你们要好好的念经啊，不是要你们赖活着啊。你如果有本事呢，你也觉得人生也是很苦的，你当然可以不要赖活的，但是你有本事你能上天吗？你能修到那个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吗？你上不去啊，你只能赖活着，还要利用人生再念点经啊。你以为在天天在人间发生的事情，你去问问 RTA 看，天天路上出多少事啊。很，你知道有一个母亲就是倒车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在后面，他反光镜看不见，就把孩子压死了，这不就是买活着就分离了吗？
嗯。
啊，难道他愿意吗？叫妈妈一起去死啊？大灾难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共业所为，共业所为本来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受到这种惩罚的。只不过你念经的时候，因为你念了经了，你修了心了，菩萨让你慈悲你，让你保住你留下来，因为你是个好的种子，你是个善良的人，把你留下来。你是坏人恶人，早就把你带走了，不是菩萨带走啊，护法神都要惩罚的。
哦，
明白了吗？
我只是想可能会比较痛苦，那个人就比较痛苦。
没有什么痛苦的，你以为你在人间不痛苦啊？生离死别哪一天不痛苦啊？你告诉我，天天看见自己家里人死掉，难道就不死了吗？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啊，要懂道理啊！活着并不是说很舒服的，有时候活着更痛苦啊。
是。
啊，就是一种报应啊！你劝他，他不信，你就是自己的报应，因为你没有这个功德，你不能让他相信，这就是你自己的报应，明白了吗？
嗯，那台长就是你，就是说经念的好的话，就可以庇佑自己的家里人。
那当然了，念经念的好的人就庇应自己家里了。你一个人好好的念，你如果做人像菩萨的话，你老公看见你，哎呀，我的老婆这么好，哦，原来学佛的，他当然也会学啦。如果你像个泼妇一样，天天骂人，嘴巴里还在念经，你老公看了，就你这种念经的人，我才不学呢，你不是这个缘分就没了吗？对不对呀？
对。
啊，要做的像菩萨，要做出来的，明白了吗？你如果能够让你周围的人都念经，那你不就是自己就是菩萨了吗？你自己都活得很开心啊，念经的人都是为你好啊，都为人家想啊，对不对啊？
是。
所以要有缘分，好好念经，傻姑娘。
谢谢台长开示。
啊。
还有台长，那个就是如果属牛的话，叫一万两万的万，那个凯就是凯旋的凯，那个文是文章的文，这个中文名好不好？属牛的。
属牛的要加个草字头， 牛要吃草的。
都要草。
明白了吗？
嗯。
然后呢，还要酸点水，因为牛草和水是离不开的。明白了吗？
嗯。
啊，牛呢？要记住，牛是要有个奶字，有个女字边旁，女人。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牛就比较富有。
嗯，台长，你给我个字吧。
我不给了，好啊。
那我自己找。
啊，要动小脑筋了，好啦。
好，谢谢台长开示。
再见，再见，
台长。嗯。
好，那么，喂，你好。喂，你好。
哎，台长好，哎呀，很快又是找到台长了，有问题想请台长。
哎，我加了半小时呢，嗯。
哎呀，对不起台长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那个出生前年的那个网友啊，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是能看到灵性，在以前的出生前里边是别人身上的灵性能告诉他一些事情，他们还梦到过他过去的奶奶，他奶奶就是给他药精，他的奶奶已经七十多多张了。嗯，他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身体不大舒适，想请台长看一下，看需要多念些什么经文。
多念大悲咒就可以了。他不管有没有通灵，他看得见鬼，实际就是鬼眼通。所以呢，因为鬼有五通的，但是他跟台长是不一样，他是看不到菩萨，你明白吗？所以呢，就是要他呢好好的继续加强念大悲咒。另外呢，他的奶奶身体不好，就叫他多念大悲咒，还有礼佛大忏悔文，还有小房子，还有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明白吗？喂，好，电话断了。喂，你好。
哎，你好，台长。
你好，
台长。
哎。
哎，我有几个梦想请你帮我解一下。
啊，你请说。嗯。
啊，一个梦就是说我前几天做到梦啊，我是一直往上面爬，很困难的就爬到一层云上面。那个云上面呢，就是好像爬上去就是挺害怕的，好像有炮对着我，又很像不是射我，是射我旁边。
嗯。
然后我就看一片白白的，然后就手一直想叫人家拉拉我这样子。
嗯，你说你是什么样的东西往上爬？我没听懂。
我的人呐、
啊。啊，你人，你一个人在往天上爬，
啊、
爬到云层上很高、
啊，
人家有个炮要射你，但是不是射你，是你射你边上那个人，对
不
对？
不是，也不是射人，我就是看不到，我就是看到这炮在射。对。
好，很简单，你的境界已经升到天上，但是你实际上你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你往上爬，如果你不开心的话，很害怕的话，说明你已经有这个位置了，但是你没这个境界。
哦，
明白了吗？就像你
就抓住一个人的手，他就拉我一把，一个男的就拉我，就
这样。这个男的拉你一把，这个男的有可能就是你的贵人。说明你的事业上会有贵人帮助，明白了吗？
哦，我事业，我现在没有事情做在家里。
没有事情做。没有事情做，如果有人拉你一把，那就是在你境界上的提升。
哦。
明白了吗？
OK。还有一个梦，就是说我梦见，也不懂是什么，梦见我孩子，好像他的旁边呢就有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就挺壮的，我的意思就跟他说，好，你麻烦你帮我看着我孩子这样子，但是我感觉好像是这个人就是我没见过的。
啊，很简单，那个就是你打胎的孩子。
哦，在他身上哈。
啊，在人家身上，或者人家另外一个家里的魂魄下来要把你这孩子带走了。
啊，
明白了吗？并不是在、
哦、我现在是在烧小房子给
你。对，你比方说这个，你这个孩子，比方说很多人台长经常看见这个人，比方说这个孩子已经昏迷了，或者身体不好了，实际上经常看见有一个人准备拉他走了，就这样道理。
他的身体挺好的，就是他也很爱运动。
你用不着跟我讲这些的，身体好的人死掉的多得很呢、啊。然后被车子撞死的人都是身体很好的，明白了吗？
哦，我在梦里就是叫他看着，帮我看着
了。看着的话，就说明人家来动他了。现在过去身体好，不等于以后永远身体好。有灾难来的时候，身体再好也没用了，听得懂吗？
哦，明白。那我现在就念小房子跟他就好了。
对了，对了，对了。
啊，还有就是一个梦哈、啊，比如说我梦到了一个。梦到我不懂，突然间看见有一个尸体在我的旁边，然后这个旁是盖着的那个尸体，然后我就觉得我很伤心，突然间我觉得特别的伤心不舒服，就看到那个尸体的那个盖着的旁边就流血，然后我就去旁边就跟一个女的说，我说你帮我照顾她很不容易，我就感觉她是我的父亲，那这个梦是对吗？我就
你的父亲还活着还死了？
死了，我的父亲。
你的父亲死了来问你要小房子，很清楚，赶快念经。如果你帮你父亲小房子念了十三章，念完之后，可能你会有一点点意外的钱财给你，明白了吗？
我已经念了，然后我就跟马上就跟他念，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东方台的一个小姐，然后她也是说可能是，我说我没有看到我父亲，我是感觉到我很伤心。
你用不着看到的，就是你父亲。
是哈。
嗯。
哦，然后我就跟他念了，我现在就跟他念了四十多章了。
啊，你念了四十多章，你最近如果有一笔意外的，比方说哪怕一百多块钱呢，两百多块钱，三百多块钱，那都是你父亲给的。就是你看到他身上的血他的原因，明白了吗？好了。
看到血看到血是好还是不好？
不一样的，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的。
哦，好的。还有一个梦，就是我梦到台长好像在梦里告诉我，你说一个电话来了，突然间我就接到，哎，我就听到是台长的声音，然后你就说你现在就感应到了有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你去办。我说我感应到，我现在感应其实是很大一个风来了，然后他说你就说你说你让我去点蜡烛啊，我说他你说这个问题就是很难做的，我知道很难，但是如果你点上这个蜡烛就好了，就是说。
那是台长在开示你呢，就是叫你迎头好好的好好赶上，你如果点蜡烛就是点燃你心中的心灯，明白了吗？就是叫你好好修，你的心还不够明亮，明白吗？你一边念经一边贪嗔痴有什么用啊？好了。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的。
好
的，谢谢你。
好，再见再见。
拜拜，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加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二十五分。好，今天晚上会有重播，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因为明天是星期六，大家晚上可以听得晚一点啊。那么因为明天可以睡得稍微晚一点。好，听众朋友们，请不要忘记下个星期二是初十五。好，那么一定要吃素啊，好好的修心念经。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待会儿呢还有其他的好节目听。